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行者大师说，尊山是佛心尊的尊山，佛是尊山心尊的佛，也就是说我的心跟佛的心是罢了，这个心呢并不是假心，也不是弯心更不是分别执着心是我们的真心我的真心跟佛的真心是罢了。试过啦，我这个烦恼的心佛就知之，我念佛的心佛就应之，就是我们现前烦恼生死六道轮回的事情佛陀都知道，因为我们是佛心尊的尊山，但是是迷惑的尊山，未悟到佛性，没有证到真心，所以不能够知道佛我们的真心是什么样子的，师父也不知道阿弥陀佛的愿力，他所证的这个真心佛发的愿我们都未知，但是佛陀他一证真心，他证到了真心就知道了一切尊生的心，所以他发的愿是成真心的发的愿。那我们娑婆世界呢，他不是真心发的愿，他是弯心，因为弯心分别心执着心所造的世界叫弯世界，因为弯世界弯心，所以呢我们执着这些虚妄，因为虚妄不可得，我们非要得，因为得就会带来很多的烦恼，就执着，执着越重就越烦恼。但是佛陀所证的真心正好是我们这个迷惑的弯心的这个体啊，所以呢一切诸佛都知道所有尊生的弯心，但是尊生呢不知道一切诸佛之真心所以但是呢真心就是拔。试过我们在烦恼的时候佛一定知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佛一定知道，至于我们苦佛皆知之，至于我们这个行者大师说就是说我心就跟佛的心心心不二，叫心心无二，他说自然常常会感应到这样，就是我们现在在六道轮回所有的苦佛都能够感应到，所以我们的苦就必能感，但是佛陀的慈悲必能应，所以佛陀发48大愿是以尊生的苦而发的愿，因为尊生的苦他是知道，只要你证到八地菩萨就能够应一切释放诸生心，就是说他证到了八地菩萨以后就能够感知尊生的苦，何况是苦的果德呢，是吧？因为法藏比丘他是早证十地菩萨能应一切诸生心了，他能知道诸佛的境界，也能知道尊生的境界，所以他发的愿都是依尊生心而发愿的，所以呢所以菩萨发愿都是依尊生苦而发愿所以这个究竟来讲的话，十法界尊生只要是没成佛都有苦你像菩萨要度尊生他也有苦苦他的苦是因为尊生不能得度但是诸佛要满菩萨愿呢，你要说为什么菩萨诸佛都要赞叹阿弥陀佛呢，因为他能满他愿嘛，他要度一切尊生，释迦牟尼佛并没把我们度了，我们的娑婆世界就相当于释迦国土，释迦国土他也有三身了，法身报身化身，法身就释迦牟尼佛一个人，报身也是无尽的庄严，就释迦牟尼佛在持娑婆世界他有报身的境界，这个报身境界当时在法华经里面这个阿难尊者问佛，他说你的报身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当时佛陀用大脚趾在地下一按，他的报身就显出来，哇，无尽的庄严啊！你像这个文殊菩萨、观音菩萨都有报身，他的报身，他的报身也很庄严，因为古佛再来嘛。然后是当时这个道心里是不去跑那个这个五台山，就问那个 文殊菩萨，他说我看到怎么都是瓦片呢，石头呢，草呢，那听说你这个地方不是琉璃世界才有五百藤子这场游戏吗？啊，所以文殊菩萨就现景给他看啊，原来他的报是那么庄严，你要看华严经就知道啊，华严经司法界都是华严里面其中的影子啊，就是花光之影，就是花里面的影子啊，就大树啊，大树底下的影子。那我们在哪里呢？我们在影子里面，这个树就是报身，但是我们在影自言为是，就不知道这个报身，但是没有这个树，这个影子都没有。所以你看司法界的本体啊，其实讲绝对去啊，就是报身，我们的心清净的绝对去就是法性，法界的绝对去就是报身。你要紧紧记住，法身报身化身都在当下，都在当下。法身就是心，就是离着一念的绝对的地方，就是清净法身。您看到这个房子吗？这个房子的绝对去就是报身。那什么叫化身呢？应尊生心，知道吧？你现在跟他对立了，产生一个实，这个实里面的境界就是佛的化身，就是你的化身。所以法报化，其实大家你要悟了，法报化就在当下，但是成佛了也不过于此，是这样。也就是说，所以佛就是尊生心尊的佛嘛，尊生是佛，心尊的尊生是心性无二的，那常常会感应道教。所以佛陀的慈悲心呢，是以尊生，他能够观察尊生苦而发的大愿啊，大的愿。所以他的愿呢，是摄护尊生的。他说这个尊生就像西天师一样啊，于师西啊，西天师，他说要习尊生啊，要习尊生。这个打个比例来讲吧，就是说就像那个水一样，遇人成冰，遇约成体成衣，是吧？成水。他说水性不变，但是呢它能成冰成衣一体，还是固体。这固体称为遇到冰，一体呢是因为遇到太阳。所以我们尊者以无明分别执着，那一定是冰块。所以冰块接起来以后变成高山，是吧？幼谷或者深渊的海，是吧？他说这些地方都是尊生的这个结，结成这个结块，还有十法界，还有地狱恶鬼畜生人天阿修罗，十法界都尊生心中的结。你一打结，那十法界就出来了，是吧？但是遇到太阳呢，就变成水，就变成平水，就没有高山了，也没有幼谷了，也没有深海了。所以这些高山、幼谷、深海，这些都是你自己啊妄想而已，都是这个你的妄想，因为你在念这个冷嘛，就是你在冷边嘛，是吧？如果遇到阿弥陀佛，哎，他就会感召像大海一样平地了，他就没有高山幼谷，也没有深海，也没有这些很多这个烦恼的东西。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遇到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他的心跟尊生心是一体的，所以他的愿力大悲心跟尊生的妄想是一体的，他跟尊生连一体，但是你不一定想连他，因为你不愿意信他嘛，是吧？所以但是呢后面讲一句话，他说复念尊生于魔一直，则一魔于魔一时，魔子立身不下为远。就是说只要你念佛的时候，就像母亲念孩子一样，母亲念孩子，复念尊生于魔一直，这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啊，就是说佛他念念不忘尊生，就是说母亲呢念念不忘他的儿子啊，一直在想着他的儿子啊。这个我们做愚人的，你们做愚人的非常生气啊，动不动就儿子儿子儿子，是吧？就是我的儿子怎么样，这他是念念不忘他儿子，因为他儿子跟他是最亲嘛，是吧？因为亲有亲缘在那个地方。所以佛陀呢看到尊生于见自己，于见自己一样看到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真心是一体的，他的尊生苦就是佛的苦，知道吗？ 所以呢，看到佛陀的苦是因为众生不能得度。跟来讲呢，就是说佛能满一切众生愿，他说众生都有苦，每个众生都有苦，菩萨他离开佛他也不能度众生啊，二老汉众生离开佛都不能度众生，那不能成佛，也不能解脱，也不能度众生，这样的。所以呢，阿弥陀佛发了个久远大愿呢，他能满一切这个佛之愿。你看释迦牟尼佛成就娑婆世界，他在《悲华经》里面就是满菩萨愿的，你以为是在救你啊？就是说这个菩在那个《悲华经》里面发的愿，他说他五百个很多的这些弟子发的大愿都是成就清净庄严的国土。他说你想成就清净庄严国土，没地方修行能行吗？就是说他必须要成就娑婆世界，他成就了娑婆世界十方世界所有的诸佛啊，想成就清净庄严国土都要是娑婆世界成就，所以娑婆世界的功德可以成就一切这个菩提心愿。就是说你想发菩提心吗？你想成就菩提心愿吗？你想成就十方国土吗？你想成就无量清净的尊身吗？你想成就无量殊胜的功德吗？你在娑婆世界了，娑婆世界了，点点滴滴的功德都可以成就。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成佛，无量菩萨专程到此娑婆世界修菩提心的，知道吗？所以我们在娑婆世界还每天赶着要走，人家菩萨赶这个地方来，看到没有？因为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成就的，成就我们修菩提心的，知道吗？所以此世界修菩提心功德是非常殊胜。所以密宗里面他非常强调在慈沙婆世界发菩提心，他说不是到他方世界去。因为那在其实极乐世界也讲了这句话，你看在极乐世界修行100年不如此世界修行一天，极乐世界是这样说的，是吧？那100年多少岁啊？极乐世界一天就是慈沙婆世界一个大姐呀、啊，他在你在极乐世界修行100年啊，不如此世界修行一天，你为什么不珍惜当下呢？对吧？所以在此世界所以在经典上讲，在此世界修行成就菩提心者，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见佛，上品往生，花开见佛，直接见佛，不可思议的，见阿弥陀佛就见十方诸佛，见十方诸佛什么？能做三件事：一供养十方诸佛，能示现诸佛，能在十方世界到众生心想中。因为你见到诸佛，就能认一切众生心想了。那八地菩萨就是一切借十方诸佛，就是八地菩萨，就是一切众生心想干什么呢？示现像观音菩萨32应身，是吧？就是当时，那我们娑婆世界有没有观音菩萨32应身？你一说别人家是凡夫，就是凡夫啊。所以我们这地方都有观音菩萨在这个地方坐着，我又不知道是哪个，知道？你不要小看我们这里的婆婆，来扫地的，或者拐脚的，或者是跛手的、瞎眼的，或者是断手断脚的，你不要瞧不起他，可能是观音菩萨。以前我们无量寿是达夫妻的时候，外面一条狗，我看老公树菩那个人树菩萨嘛，这个把狗他瞧不起那个狗，后来这个他修行修慈悲心修了20年。修20年还没见到弥勒菩萨，就生气不修了，退心了。然后下山以后就碰到一块死的狗，身上烂了，烂了。他看了，当时他慈悲心好重，看到那个烂蛆啊，他就用那个一条铁舔下来，他怕那个手指甲太摁了，会把蛆搞死，他用一条舔下来，哇，这个慈悲心太重了，一下子。就感应出这个空中的狗啊，就跳到空中献弥勒菩萨，啊！当时这个能树菩萨还开玩笑说，他不开心，他为什么？他说我在山上修了20年了，都不来见我一面。他说我天天在你身边了，他说我才不下心呢。他不信你背着我到街上去看看，所以他就背着弥勒菩萨在街上叫。啊！我身上背着弥勒菩萨，人家都骂他，那明明是一条死狗，就是背一条死狗在身上跑。就一个婆婆，她说：“哎，你背着一条狗病了，就是怎么样？”这边的老太婆还有一天上根，还看到了活狗，是吧？ 就是说他背的弥勒菩萨，人家看那个就一个婆婆看到的是一条黑狗，剩下看的都是死狗，有时候还看到黑狗还是有一点善根了，是吧？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以前我在无量寿寺在那个涅槃塔，以前涅槃塔在那边呢，我说那天两个狗被两个脚被人家打断了，打断了以后在地下爬，两个就在后面拖爬啊，我一下就想到那个就悲心就升起啊，我就在啊，就是刚刚出来弥勒菩萨到了，那婆都跑出来，我对着狗在拜啊，弥勒菩萨，因为这那婆都一个都不拜，真是。这个我叫弥勒菩萨都跑出来了，看看是死，看看一烂脚的狗，他不愿意拜，知道不知道？居士还记得吧？沙河的居士还记得吧？我当时带出来的时候，没一个拜，就我一个人在拜。所以那个以前我们九江县一个居士，就是他老是障碍我嘛，障碍我修庙。后来是真教主。我一看到他，我说你是菩萨，你是大菩萨，他老是障碍我，想赶我离开那个地方。我说你大菩萨，我向你顶礼啊，你也是古佛再来啊，我就当场我就给他顶礼下去，就是顶着他到现在不敢见我。也就是说，但是我因为修法华经的时候，人人都是佛嘛，你看这个常精进菩萨见人就拜，见人就拜，于是佛我不敢轻视于等。知道你要见到人人都是佛，不要认为是般若佛就瞧不起。也就是说，我们这里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有没有？一定有的。所以我们要用真心学佛，你要用真心纯洁的心，要用真理，用那个感应的心。我告诉你啊，你到处可以见到观世音菩萨。为什么你老是见不到观音？你做梦都做着很差的梦，是吧？为什么？因为你不讲修行，心不纯嘛。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自己心跟佛心相应啊。所以这个善品往生一定是在此世界遇到般若智慧，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你不能讲我下品往生我就够了，不能这样想。下品像刚才一个居士打电话，他说他又持了五戒，还这个念佛求愿往生，现在念佛都成分了，是吧？到处穿天天念佛往生，还有一个法师给他受记说啊，他的罪孽是没有往生。我说你凭，我心里想你凭什么说他没有往生呢？难道是你比佛还厉害？佛陀像持五戒念佛就是中品往生嘛？如果坏事做尽了，你还念佛还可以下品往生呢？如果你不回半佛，你还可以中。这个下中品往生的，如果你要是这个不诽谤佛法身三宝，在世间也没有做坏事，但是也没有做好事，自私自利求名求利，你还可以下上品往生。如果你又持五戒在家里孝敬父母敬师长，你可以尊下品往生。如果你持五戒持八关斋戒，你可以尊中品往生。如果你要是这个又持五戒又闻法又得到清净的话，还可以尊上品往生。如果你要是上上品往生，一定是自诚心、身心和回向发愿心，或者说发菩提心，或者说读大神经典，说华严经也读了，法华经也读了，这个大般若经也读了，我告诉你把这些经典读完了，说了菩萨戒，绝对上品往生。你怎么怀疑呢？经典上是这样说，我是这样做，为什么要怀疑这件事情呢？是吧？所以就是说，这个整体上上品往生一定是遇到般若，遇到大乘意。所以我们讲法的目的，所以大家往生都已经具足了，不需要我们讲那么多话了。但是为什么还这个乖乖的听呢？其实呢，我要闻到般若智慧，要了解诸法实相，要知道我们的心跟佛性有什么关系，法界跟佛性有什么关系，我心佛心跟心是什么关系。那听懂了，你获得大乘意第一意，知道吗？获得第一意就上品往生。上品往生是佛陀的本意，就是无量寿经的三倍往生是佛的本意，中下品不是佛陀的本意，不然的话佛陀就不否定中下品。为什么呢？尊下品是他说获到下品往生者是什么？ 下面有的因地没有智慧，怀疑佛智，是吧？怀疑佛智啊，游行这一佛，怀疑佛智，就怀不相信了啊。这个啊，怀疑己善，希求佛智，就对自己的善法怀疑。念这一声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是佛心，你信吗？这就是上面往生的这一念，你看他怀疑，他说哎呀，我要多念一点佛号，不知道念念圆满，知道他的念念跟佛心是不二的，此心彼心是不二的，知道吧？所以一念佛，佛必感应嘛，啊，所以呢，念三恶道，你比例来讲的话，见到太阳，水不化成冰吗？见到冷空气，水就结冰了。所以我们现在念的是佛，那水肯定就化成这个水啦，所以就转为西方极乐世界了。有什么怀疑呢？但是我们老是怀疑，所以我们要相信佛陀在吸我们啊，就是佛念尊生，佛陀念尊生，就像母亲念子一样啊，念子，因为是跟我同体的，因为你的心就是我的心。啊，所以他的愿力跟尊生就像水吸波一样，水不离波，水不离波，波老是想离水，知道吗？波它往外冲，它老是在看着外面的世界，是吧？所以说我看到画屏的时候，这就是我的心，当下就是，是吧？那么我们老是把它往外推，知道吗？所以波呢，本来是被水所吸。这个水就好比是佛，这个波就好比是尊生。你说这个波念不念水？但是呢，不是这个水念不念波？水肯定是念波的嘛，没有它这个水波是一体的嘛。但是呢，波它老是想脱离水，知道吗？如果你一回头，那水就是波，波就是水嘛，水不波二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只要一念不生，即是菩提，知道吧？一念不生，我看到这个一念不生即是菩提，大家都不懂。所以念阿弥陀佛的，大家都一念，不要计量。不要去计量，也不要去希求什么，也不要怀疑佛智，也不要呢这个我想得到多大的福报啊，或者怎么样的，都不要想，不要怀疑佛智，不要游行这佛，不要对他有计量分别执着，你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当下的题，就是佛在念你，你在念佛，心佛不二，你是波佛是水，水波一体吗？单体即是啊。所以就是说，于魔一子，魔一子就是魔就在念子，子而一魔，子要是念魔的话，就回到本位，说一念回归呀。所以我们到北京到天津，就是我们这一念回头啊，太不可思议了。你打个比例来讲，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往这边走到南京，往这边走到北京，是吧？你一回头不就是吗？是吧？北京很远，一回头即是啊，是吧？你一回头就到南昌去了，是吧？所以往南昌走还是往北京走？你要到哪个地方就往哪里走，你要到地狱一回头就到地狱嘛，是吧？所以呢，我们念佛之时就是回头之时。什么叫回头啊？回头不是在想着回头，是你念佛的时候就是回头。不是说我们讲回头是岸吗？我们要回家，怎么回家？回家不是你想着回家，你想着回家是打妄想，念佛就是回家嘛。你念佛这一念就是决念，你一定就回到家了，知道吗？一个在门外，一个在门内，一回头就是。所以念佛就是回家。所以你一天了念阿弥陀我要回家，天天想想啊，就变成情念，知道吧？变成打妄想，就是哦，念佛干嘛念佛？我要回家去。念佛就是念佛，当下就是已经回到家了。是不是？所以一念阿弥陀佛就回家，听得懂吗？听得就跟般若相应了，就当念即是，不要有计划。就说往不往生是佛的事情，你念不念是你的事情，念佛才是你最重要的事情。他说往生不往生你不要管，佛陀已经把你的后尘已经打断，一念佛无量劫的生死尽已断尽，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之罪。就说再顿的罪，一念佛就说你犯了什么罪啊？你犯了重罪，犯了太重的罪，就是说无法忏悔。但是呢，只有一个办法忏悔，就是念佛了，是吧？所以你造了七重地狱之罪，无法忏悔，那是法师说你没办法忏悔了。你现在不要找人忏悔，你赶快念佛去，就这么简单。 因为唯独的就念佛一条路了，因为念佛就是觉，你不要去弘法利生了，你也不要去建寺庙了，因为你造的罪太重，你一造寺庙你就打妄想，你的罪业同时升起，是吧？所以这次世界叫七心净土，知道？所处万缘七心净土，这是我们的这个唯一。如果你是佛再来，那我另外说，是吧？或者说你是开山走师，或者是还想在世间做一番大事业，那可能是你的因缘。但是我们年纪都很大了，不要再想了啊！所以像我也55岁，快要死了。他说这个一换了，他小的时候脑子长不大，现在一发现了长大已经老了，就是说他一瞬间呢，发现自己离往生已经很近了，是吧？现在我就老老实实的七心净土，真的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想要去当什么？现在国家的主席也才60岁，是吧？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什么，你要是当个会长呐、当个这个都是年轻人的。你像我们这些人到政协开会的时候，我都不好意思，都是年轻人。到政协开会的时候，都是30岁、40岁的人，都是那些坐在那地方。然后我坐在那个地方，我年纪最大。以前我年纪最小，现在我年纪最大，坐在那个地方好不好意思，知道吗？不好意思，我就每次这些会议开会的时候说，哦，叫我的徒弟上来吧，就是说叫我的爷们或者来开这些会吧，因为我年纪太大了，并不是我谦虚，因为我将来不好意思坐在那个地方了。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你要去跟人家争名夺利的话，你都不好意思，知道吗？那年轻人在那个地方，你跟人家争什么？有什么事让年轻人上吗？所以像你们这个年龄，还跟人家争什么呢？还不七心净土，然后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算了呗。是吧？所以我们这里也有年轻出家的，但可能还要做一番事业。然后说到了50岁以后的话，就应该要齐心好好念佛了啊，不要再想着还在世间争个什么东西啊，就是说找一个寺庙好好的念佛啊，也不要去做什么弘法利生的这种打算。就是说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回来很快，人一转眼了，20年前你发现啊。白白的就流过去了，人从1岁到20岁不要，他说20岁到30岁谈感情的世界，忙得模模糊糊的，是吧？懒懒郁郁的，在这世界根本没有心思去发什么事业。到了30岁到50岁这个之间，20年的话，你奋斗啊，搞得要死，跟人家争啊，斗啊，你瞧我不起，我瞧你不起，然后互相白白的把自己20年的时间给浪费掉了，你感觉到自己在争事业。啊，真到50岁的时候，你发现你老了，发现你虽然你心里面就平静，什么都看你破了。你要问问他，哎，我什么都看你破，真的看你破了。你又无事而不和吗？什么事情不知道啊？但是你已经老了，你老了，你已经老了，你再争还争个几十年呢？你这不吃亏吗？是吧？所以我常常讲，人要把七十岁争，把30岁去享受，你不觉得你吃亏了吗？就是说。你70年，你是真获得了30年的快乐，我不如70年的快乐多好啊，是不是？所以干嘛？你到了50岁了，还给人家争快乐，争高低，那你争到了以后的话，你已经老了，不辛苦吗？我帮你把一个现场给你做一做，然后这么多人还让你50岁到处奔波，但60岁要到处奔波，不累吗？他觉得像当一个县长。5年10年下来，就是50岁当县长，你必须要到50岁才能当上县长。那当了县长，打个10年县长，然后60岁是吧？6县长，你这个时候很多都是心里熬不愉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彻底要放下来。那我说我们有的时间要意念真实处。真实处就是说不要再意念娑婆世界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妄想，因为妄想就会打结，因为打结就会造三界，就是生死六道轮回，不可能给众生带来什么利益啊！因为我们现解的妄心利益众生的话，我们没有证到空性啊，完全是感情运势，所以在这个世界没什么证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开始意念阿弥陀佛，就像那个紫衣魔，魔君在意念我应该像，就像谁在意念，在念着波，那我这个波不在往外张了，我要意念水啊，意念水， 所以谁跟波相应的一刹那啊，就是菩提心。我们可以意想一下，就是在你意念阿弥陀佛这么随跟波相遇之时，就是你现在相遇之时，魔子相遇啊，就是。所以念阿弥陀佛之时，就是你跟啊你的自信相遇之时啊，相遇之时，这何等开心之事啊！所以念念阿弥陀佛有没有这种，有这一种啊这个抱头痛哭的感觉，就是你跟阿弥陀佛抱在一起，已经连成一体了。就变成一了啊，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法性，有二语，有两个，有法身、报身跟化身，它是必然具足的。所以法身就是清净之本体，报身就是水，水起的这个波，然后波上面这个影子，波上的影子就是化，就化法报化是佛本来具足的，化身呢是作用，报身是德啊，法身是体，就是法报化。叫报身，它一定是它的德，福福性。我们为什么要成福性呢？因为它具足无量德，德里面具足无量用，而无量用就是可以救度十方众生，可以啊、这个在十方世界无所障碍啊、于魔意识，就是说他这个离念魔经的时候，魔经正在念你的时候啊，知道。像我念虚空之时，正好虚空正在念我之时，因为没有虚空就没有我存在，因为我是从诸法缘生，就是说这个波从水缘生，从缘生，水的波只是个影子而已，它是没有实体的。比如说我手画一下，能叫波吗？这个影子，这个叫波，波是没有实体，全部的波就是水。所以这个波念水之时，就是水念波时，它是一体，因为它在念的时候，就是你念它的时候，就是说，我常常讲，就是说，念佛佛念，你在念佛的时候，这是佛在念你的时候，所以你在念佛就是佛念，佛念念念佛就是叫子觉跟本觉，直本一体，啊，是为这个，就是说子觉，我到大殿里来了，大殿是本啊，我一就开进大殿的时候叫子开始。子就是我一进入子觉，即是本觉，本觉跟子觉是一体的。就是说我在房子里面的时候，原来我就直本一体了，因为本觉是不动的。我看到世界时，世界就是看我之时，啊，我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就声音在跟我一体之时。所以你要认识到这个道理呀、啊，你走到外面去，不只是说我们念佛。你到任何地方，就是说你看眼睛看色，你看色时，色就跟你一体一致时，你耳朵听声音呢，声音跟你就是一体致时，你鼻子闻到味道，味道就跟你一体致时，你身体出外面的地春夏秋冬，春夏秋冬就是跟你一体致时啊，你的念头一诸法时，诸法就跟你一体致时。所以呢啊，这个光明经里面就说啊，在阳而为色，在而为阴，是吧？在阳在哪里呢？就是色啊。在而为阴，在鼻为香，在嘴为角，在身为触，在意在念，在念一个在意为法。就是说，色身香味触法就是你的眼耳鼻身身，这就是自身智慧的智，佛就是这样的，叫自身。就是说，眼对色，比如说眼睛跟色对着，像打仗一样啊；耳朵跟声音对着。像打仗一样，这就是众生，这就是天天打仗，眼睛跟色斗啊，你是好的，你是坏的，你是善的，你是恶的。我都听到声音啊，你是好的，你是坏的，你是善的，恶的。所以眼耳鼻舌身跟色身香味是互相斗，所以我们斗了一辈子。你看哪个不是斗了一辈子？对不对？所以叫众生嘛，众生就斗。这个斗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叫识，叫观识。如果你不斗一体的，就没有识了。那叫智，是吧？识尊正智，就是说转识成智，知道？所以我们这个心就转识转，你就可以转这个暂时成为大圆镜智，转这个啊、分别识，转这个执着识成为平等性智啊、执着啊、分别啊、分别转掉就变成妙观察智啊、前面无识。无识就是变成你的成熟所智，是吧？所以三生四智，你要转。 至于念佛能不能转，念佛绝对可以转的。如果你这一念阿弥陀佛，就是佛在念的时候，哎，念佛一念是一体的时候，哎，根本就转了，就转为大圆净智了啊。所以念佛佛念就是大圆净智，不可思议的。所以你看，而众生忆佛念佛时，忆佛的功德，念佛的时候现前大来，必定见佛，处佛不远也。虽然在西方，什么叫西方？慧理法师说，什么叫西方？眼睛，这个身口意，犯生过罪，眼就是说你的身也就有了，这个身意嘛，过十万亿佛头嘛，你的身也有三亿是吧？你的口也有四亿，你的心也有三亿，就加起来正好是十亿，是吧？所以呢，我们的眼耳身口意犯生恶罪，生恶罪呢就是对立，只要你对立，就生恶罪就出来了。而这个生恶罪一对立，就十万亿佛头，就是这样，身也三亿，口也四亿，意也三亿，就十亿。如果你讲不对，就在当下，是不是？所以呢，这是我们的念头啊，你迷了，有了死就在十万亿佛头。你悟了就是当下，所以念佛的时候现前大来必定见佛，常常见佛，只要你念阿弥陀佛，常常跟佛在一起，触佛不远，触佛并不远，就在当下。你念阿弥陀佛之时，古就是就说因果同时，因果同时知他不二，就是说你念佛时，佛念你时，就是这个你念佛的时候叫因，佛念的时候叫果，所以因果是同时的啊。后面讲于上，于上三种性呢，这个还是讲你要生性啊，生性。而你性的话，真性者虽一毫之上一尘之福，皆可回向西方庄严净土。这个话，那么说在这个此世界，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性的话，有这样性，一毫之上一尘之福报回向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讲回向呢，世间人有两种回向，佛呢就是究竟的回向，究竟回向就是佛在回向啊。那说我们一般回向是成彼万成慈万彼回向啊，我念阿弥陀佛啊，回向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是这样的回向啊，是这样的回向。那说这个还有呢，道位回向，道位回向就是说我念念回向十方，我念回向一下普贤行愿，普贤行愿就是说我今天离境诸佛啊，在我在一切众生心想中在一切诸佛面前这个礼拜，就是说一念回向十方，一念回向十方是道回向，要念念这样回向才可以，不然的话你还是有一点缺陷，因为它毕竟是三贤之德嘛，贤位，普贤叫贤位啊，地位才是地位，就是地位菩萨，地位菩萨是观世音嘛，邪位菩萨是普贤嘛，因为他是文殊菩萨嘛，文殊菩萨讲性位，普贤菩萨是讲贤位，普贤就说一念叫做邪变法界，一念为德，一念为邪变法界为普，是为普邪啊。普贤至德，就是说你一念念念遍满十方，因为十方是实相，一念是你的心，心遍十方，心本来就遍满十方的，所以回向十方与本心相应故，就是说你把这一念功德，我礼拜的时候这一念我回向到十方，因为这一念本来就是十方，你为什么要回向呢？因为尊生无始以来我执法执，就是有了我执，就有我在拜，却不知道这一念变法界的，就说我拜佛的时候呢，我这一拜本来也是变法界的，但是呢我以为是我在拜佛的这个灯主是为一拜，却不知道这一拜的相是变法界的，是不知道我拜佛的这一念也是变法界的，可是呢我们不知道啊，所以呢要你回向十方，回向十方是跟本位相应，虽然你不知道回向十方跟你的本来的真实是相应的，就是实相相应，就是说念念跟实相相应， 所以你一拜的时候回向十方就是实相，但是我们念念能做到实相很难很难。但是呢果位上的回向呢是佛陀果地上的回向，就刚才讲就是说水这个波怎么出来，是水给你成就的，是佛给你成就的。如果没有佛的话，这个波能够显现出来吗？就像没有这个树能出现影子吗？就尊生就无所安住，就没地方安理了，那尊生也不能成佛了。因为尊生不能成就法界，不能成就法界就不能成就文法因缘，不能成就文法因缘他就不知道成佛之事，因为没有文法的基啊。那么我们又眼耳鼻舌身意而这个世界，所以呢我虽然能堕落，但是还有世界存在，只要有世界有这个相在，我们呢还有处理之源。为什么呢？我们要尊生执着于相，如果这个水不能成波，尊生相不能，因为万相是没有相的，所以呢有这个相能形成尊生的这个体。比如说打个比例来讲，尊生而无相会什么样呢？当然而无相到地狱就是地狱，到天堂就是天堂，是吧？它是非常快。那我们在善道里面来讲，善道来讲，我们在人道，我们在人道是人道的下，也是随成的波啊，也是随成的波啊。他说这个波人道是善道，可以成就这种功德，到地狱道就不行。告诉你，地狱道这个相啊，瞬间就会消失。为什么？地狱道是意根，它是意念成就的。他这个意啊，他没有身体，他没有身体，因为他没有身体就没有这个无界的功德，因为没有无界的功德是靠意念维持的，所以意念顿念万想的时候啊，他一顿念这个世界就会变，一顿念就是就像做梦一样，这个梦中的境界，因为他叫意身，他没有这个肉身，他叫意身。我这个意身那个地狱火苗啊，火苗就他后面一火山烧在你身上，然后就很痛苦吧，一痛苦的话念头就生成了，火就越大，越痛苦就火就越大，越大一般越痛苦就越有嗔恨心嘛，越嗔恨心的火就越烈，一直把你烧结束，这一期结罪完了，然后第二期业又来了，很快的，很快一天要十百万次，这样不停的生死，不停的生死，都靠意念。如果要假设没有随尘波，就是没有菩萨，没有真心的功德的话，那我们在娑婆世界一念嗔恨，这个反正就变成火了，一念欢喜，一念贪着，这个就变成火海了，就是它随着性变嘛。你发现吗？我们现在跟恶念了没有关系了。有人讲我做坏事怎么没有坏报呢？这样，因为你还有功德在那个地方，知道吗？所以呢你做恶未受报，是因为福没有享尽，就是这个道理。你做善没有福报，没有福报现前，是因为你恶还没有干净。这个就是世间讲的那句话。也就是说我们要认识到现前我们这个身体的功德，如果你不修行，到了恶鬼道了，到了畜生道了，那就到地狱道，那就很麻烦。到畜生道也很麻烦，到畜生道的有无知啊，你讲也听不懂啊，被人宰杀是吧，每天活在惊魂之中啊，非常恐惧的。到恶鬼道、恶鬼道就可以变化了，是吧？到地狱道是最可怕的，地狱道是随心演变啊，大火。你念头就是我们现在人道就有这么大，你看我们说了无界就有这么大的虚空。我们这个善道，我们到地狱更广，知道？到地狱那个火苗上，那是无边无际的，无处躲藏。你要到沙漠就知道，你要走到沙漠里面去走米色的路，你定死无疑。我们在那个沙漠里面往里面走，走出来，你人家叫我不要再走了，迷失方向就完蛋了。迷失方向不知道哪边是东南西北，然后往里走，你以为往这边走，你感觉了这边是出去的，结果越走越远，越走到里面就死掉了。那沙漠里面走是会迷失方向的，除非太阳出来可能会好一点，不然的话在里面肯定会死。那我们在那大地狱的火里面还有方向吗？它里面地狱底下有没有东南西北，有没有太阳和月亮，都是阴森森的一片啊，到那个地方会迷失方向，根本就做不了主的，是吧？所以在那个地方是比较危险的。所以在娑婆世界，我们这个福报啊，这个福报都是让我们修行的，就知道我们的善法啊，都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说我们 如果你要了解了劝解这个善了，回向究竟是回向，就是佛陀就是念佛回向，就是这个意思。你说做一切善法就以念佛心回向，为什么呢？你念佛心，念佛心一切这个功德嘛。我前面不是讲了，就是说念佛心就是一真庄严，念佛就是无上供养的，就是说一毫之善为前之佛报，皆可回向西方净土，成就无尽的庄严的。就是要在此世界修一切福报，你要净念，其实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你就念阿弥陀佛，你心中有了西方极乐世界，这样你念实际上究竟来讲的话，就信愿嘛，有信有愿建立在我们的内心，就是说就像受菩萨戒一样，我受了菩萨戒就是一样的道理。人受菩萨戒不能听着说我受菩萨戒，我受菩萨戒，不要说了，我知道了就可以了。你有了信愿以后，有了信愿以后啊，我决定了到西方极乐世界永不再变，你要有坚定的信心啊！就像我们歌曲是讲，我已经年老了，我不能再搞了，我赶快念佛。要有这种决心，我已经年纪大了，我快死了，我赶快念佛。我已经建立信愿，从此以后我说做善法就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了，知道吧？南无阿弥陀佛，不要再说啊，我功德回向西方极乐世界，不需要的，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因为这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佛念，你念佛之时就是。佛念你自识就是一体的，就是佛念，只要是佛念就是成就净土啊。那这何况他后面讲你持八观斋戒啦、翻身啦、布施啊，都是大乘大乘经典啦，或者是供养三宝啦，或者种种种种善行啊，行善啊，行善，其不是从金头之粮啊。那么说这个里面他就讲到，就是说我们要以念佛为重啊，以他为次啊，不要把这个翻身啊、做善事啊当做是主要的资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种种福报常常做这些事情呢、做多了以后就忘记了念佛，就会让我们非常危险。就是说我们建寺庙啦，然后你们说若念阿弥陀佛，一心念阿弥陀佛，你还去做这些善事干嘛呢？因为做这善事往往呢会令你迷失了净土，会把净土给放下来啊。所以呢我们尽量呢，因为这个都是不小心就变成有漏，因为它这都是有漏的善法。如果你要是信不真，大家可以以净土以这个作为资粮，就是说你信心不真呢、信心不真啊，就是说要靠一些善法来维持你的信啊，不然的话这个信都不真了。这三种信，有二六四类要有这种对佛的这种信心来行不改变坚定决定。这个欲舍持斗门这后面就不需要讲了，就私心。私心云静，受愿忧同，时间因缘现场机会，依稀联络联络。就是说是名，就是说世间的名啦、利呀、这个心啦就把它消泯的干净不要再相续。就是说果它是一个反问的意思，就是说我果然把世间的名声利益都放下来这个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管是任何一个时候一个节日某一种因缘这个或者大家这块机会或者是接连社这样的，就是我们找一般人呢常常因为后面他会讲到这个我们现在不是起来说三天打一个三七啊，七七三七是吧，就是三天打夫妻，就是说基于一般人呢有三五个人或者是几个人在一起，那在一起呢在一块呢念三天佛号，集之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不需要去找好多几千人，这样的没有意义，因为人太多了反而我们这个烦心呐，或者说是非之心就会出来。我们找三五个人就可以了，七八个人或者十几个人在一块，然后呢三天为期专程念佛求生西方， 就这样发愿啊。所以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呢找几个注释这一块啊，这一块去做一做。生串啊，生串，这后面呢就是勾的晚生这红结五道，邓超三友直接不退，不离多奇，岂非讲义？套沙婆四耶，在在素怀，一报十行，心不专悟。与五欲时，于交于妻，造逢历经皆冤嫌恨，而于命中彼府皆赢，又必不得不可得受，亦非难事。但此观之净土法门药也，药就是吃的药的药，沙婆贪爱忌也，尊是业病，教分医王，普服其药啊，复报时其意可乎啊？他讲的这个意思呢，他说这个夫支持名号啊，积重善福啊，自心回向啊，积德往生，功德往生，就是说我们啊，持护名号或者修出善法回向啊，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魂接五道，就是六道轮回。五道就是地狱、恶鬼、畜生、人天啊，这五道为什么不讲六道呢？是吧？我们一般人讲六道是吧？五道，因为有一道呢是五道都居住的，就是阿修罗道。阿修罗道呢是啊、人天啊、恶鬼那个地方都有阿修罗道啊。阿修罗道，人道也有阿修罗道啊。阿修罗嗔恨心啊、又做善法，但是呢又嗔恨心。像大海里面。啊，这个畜生道里面也有阿修罗道，所以那叫五道。邓超三友啊，这个三友就是三界了，欲界、色界、无色界，叫有情众生嘛。三界有情众生叫三友，就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可以接触五道，横超三友，邓超三友，邓超三友。就是说这个直接不退，就是说我们讲啊、这个啊、信不退啊，念不退啊、这个啊、这个做不退，这八地菩萨以上才是这种果报啊，不离多奇，不需要经过多长时间啊。那他说假设我们要是断五道，断接五道，邓超三友啊、这个直至不退，以我们因地上的修行，就以我们自己个人啊、断这个断烦恼而去成佛，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你打个比例来讲啊、我们这个法师介绍的时候说啊、这个寒山大师过去修禅宗的是吧，修禅宗，然后呢转世过来做啊、这个啊、行车大师，行车大师修净土宗，他们是一个人，他们一个人，他说现禅宗修禅宗还不究竟呢，他后来修净土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样的公案是非常多的。很多人他修了禅宗以后转为修净土啊，然后能树菩萨他非常赞叹净土啊，世亲呢啊也是非常赞叹净土，他对唯识、中观他两个这两位大家都非常了不起，都是大菩萨这样的，都是地位上的菩萨，但是呢他们到最后面是转生净土，特别是我们的往生论啊，他是啊，世尊我一心，这个我是代表他的本源啊，法愿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我编了这个往生论啊，代表他的心愿啊。所以他这个回向文呢，或者是很多文，他都是代表他的这个愿心啊。所以过去很多的这些祖师大德啊，你要说啊，文殊菩萨赞叹净土，文殊菩萨在讲一部经典的时候是这样讲，他说啊，经典他说自己，他说啊， 寻找一师，就寻找一个幌子，然后呢搞一个蒲团，然后面对西方，就是面对观想西方极乐世界，然后专念阿弥陀佛。他就说其实这个念头啊，我就感觉到那个境界很舒服。所以你们居士啊，如果要是退休了没事干了，就像文殊菩萨这样讲的，就是说把房间捡得干干净，也该剩掉的东西剩给人家啊，什么东西都不要了，是吧？那说你现在医保也有了，是吧？病了有医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有饭吃，你退休有工资有饭吃就可以了，然后呢搞一个房子，然后呢搞一个蒲团，没事坐着面对西方，然后念阿弥陀佛，观察西方，就我要到西方去了。这是我师父他教我们这念佛的方法，就是专眼睛看着西方，睡觉的时候头要朝西方，面对西方，然后呢坐着坐面对西方，他有一个观想，就这样的。然后专念南无阿弥陀佛，《般若三昧经》里也是这样说，就是说，只是说专什么都不念，专念一佛南无阿弥陀佛，称念命尊时，还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求生的话，专念佛就能往生。所以呢，你在家里面把这些很多东西捡，我们居士一定要这样，你就说我要出家，我要出家，其实要不要出家真的无所谓。如果你在家里面什么事情都处理好了，你尽量的要捡，把那些乱七八糟，不要说带了儿子要带孙子，带孙子要带纯孙子。像中国人就是流命嘛，就是流的命啊，苦命，就是说他的苦命也是跟这个历史有关系。我们清朝时代、民国时代，那时候大家都穷怕了，没饭吃，没有衣服穿，没地方住，所以大家到处奔波，到处奔波，所以搞着呢，大家都要房子住，是吧？所以有了房子，拼命买房子，所以呢，有了钱，拼命的存钱，然后找住的地方。所以呢，这样的搞习惯了。其实过去不是这样的，过去人都喜欢打坐的、静心的。你看瑜伽的思想都是让人安静下来的，所以我们居士啊，你受了菩萨戒以后，其实把自己东西减少，自己有一间房子就可以了，然后面对西方。如果是在孤独，找到师父这个来拜拜佛，然后到庙来听听法，夫妻打我以后回家去找间房子，自己装修装修，搞一个佛堂，然后我们一直坐在里念阿弥陀佛，一心这样的念就可以了，谁都不找你麻烦。你跟谁在一块也没有意思，我告诉你，是吧？年纪这么大了还有什么想法呢？你就是一心专求西方嘛。这是文殊菩萨，你看他也是叫人家到西方极乐世界。观音菩萨常念阿弥陀佛，他是肯定是念佛的，是吧？你要说这个药师佛也是劝人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是哪一阵佛都是劝我们到西方极乐。你看弥勒菩萨还是劝人家去修普贤行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看我们看华严经普贤菩萨介绍的时候，还是到最后面见普贤菩萨，十大愿王还是到归极乐世界，还是见阿弥陀佛。你看所有的菩萨都是这样的，释迦牟尼佛也是赞叹佛的功德而往生到这此世界来的，目的还是叫人家念佛，是吧？你看释迦牟尼佛在说大士因缘经里说这个阿难啊，你知道阿弥陀佛其一人也？他说你知道阿弥陀佛是谁吗？他说不是别人呐、我身是也。他说我就是那个我给你介绍的那个阿弥陀佛，名列于人无名大业安故，成彼安阳界日持无名大业安的难完迦耶罗果，是吧？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个视线化头的时候，其实在报头里也在西方极乐世界。其实释迦牟尼佛也是从阿弥陀佛那个地方来。人家说大势至菩萨、观世音菩萨在密宗里面讲是阿弥陀佛掉出的两滴眼泪，然后化现出来的，化现这个像，为了教化众生的，就是派来的使者，就是观音世至是派来的使者，专程的来教我们来念佛的。你像地藏菩萨也说跟释迦牟尼佛说我无量劫受佛接引，是吧？地藏菩萨也是这样说的，我无量劫受佛接引。然后后面其中一品叫比念佛，他说一佛念一佛功德都无量无边，何况多佛呢？这多佛就是念阿弥陀佛了，因为念阿弥陀佛就是念十方诸佛啊， 是吧？所以呢，念多佛，念一个佛的功德都是无量无边，何况多佛呢？啊，就念阿弥陀就念多佛了，无量无边的佛啊。为什么叫无量佛呢？无量寿佛呢？无量寿佛、无量光佛就是无量无边的佛，都在念。所以呢，所有的这个法门呢，到最后面呢，还是叫我们念佛。所以在其他法门里讲，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讲任何法，讲很多的法了。讲很多法，他说唯独的是讲阿弥陀佛是多次讲，就是说你看华严经里也讲了，这个很多经典都是讲了阿弥陀佛，单独的讲了阿弥陀佛也讲了很多次，比如说阿弥陀经啊，大圣因缘经啊，还有这个这个无量寿光明明那个这个叫什么那种名字我忘了，那个经也是都是介绍阿弥陀佛，还有那个呢专讲阿弥陀佛，还别的经典里面讲阿弥陀佛啊，所以在密宗里面讲啊，他修一切法不能成功，连命尊师定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修密法里面的密宗那个和尚讲，喇嘛讲，他说假设你修我这个法没修成就，没修成就，将来到连命尊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密宗的归宿，你看到没有？就是说你假设修我这个法没修成功的话。你将来可以往生西方，还是把西方极乐世界是最为稳当的一个法门，是吧？最为稳当的一个法门。所以在此世界修一些法门，你不能成就的话，一念回向即往生西方极乐。所以在我们修行的时候，加上一个呢，回向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我在放生啊、做善事啊，或者坐禅打坐啊，我要把这一切功德都回向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这边还在照样去修，那边呢我还要回向西方极乐世界，知道吗？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你看，心追心法就是怎么说啊？以密为用，以禅为体，以净土为归宿。那么在此世界是秘密为用，就是啊。那么说现在当下的安静就是禅。就是当下空性呢为常，当下的有呢为用。他说这一切有和这一切空跟有，统统归缩于西方净土，要见阿弥陀佛。大家知道吗？就这样讲的话，我们就充满了很多的这个条件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讲的孝敬父母啊，修十善法啦，坐禅啦，念佛啊，圣经啦，这些功德，那说都统统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就不会感觉到很单调了，是吧？因为人活在世上不可能单调的生活啊，所以活在世上，亲近师父、供养师父，这一切功德都回向西方极乐世界，不回向人天福报，不回向人天福报。所以呢，你现在供养父母，这个世事供养出家人，在世间修桥补漏，这一切功德，这叫用啊。单体即是空，这个叫做体呀、然后通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这是归宿啊，是不是？你有了归宿，有了体，你心里比较安，比较安静；有了归宿，你心中有了底气。然后呢，当下呢又在用，是吧？也不违背现在，不违背现在的这种生活，所以这样的修呢就比较圆满，是不是？你感觉到这样修就不会偏。所以你不会说我念阿弥陀佛就把父母丢掉不管了，然后呢清净无为也不管了，然后就是一阵往在求死。所以现前淡然呀，现前淡然都是跟要佛相应。那说如果你要是不归净土，就听麻烦，就变成人天福报；不归于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必须在此世界清正菩提。清正菩提要断惑啊，是吧？断惑，断烦恼，断生死，断生死日涅槃，断烦恼日菩烦恼就转为菩提。你要把现前的无明转成光明，那有多长时间呢？破无明，那破无明都要一个阶的时间，一个大阶破无明，用两个阶的时间破见识烦恼，是吧？来想一想，见识烦恼和无明了，两三个大阶还要一年修的不断。修行不断的修习，不断的修才能够破掉。我们现在都是无明啊，我们现在除了念佛之外全是无明，全是无明。那无明后面就是烦恼，烦恼就是执着，我们全是执着。 没有一点点，真的没有一点点修行。啊，我们除念佛之外，你是说你打坐啊、坐禅啊，得到一点清净，都是你说我做了。你说清净的本体就是法身，但是呢，你要是获得清净，就是说，比例来讲嘛，念佛念到清净了，到时念佛念到清净，念佛重要还是清净重要？啊，我们在外面修行要修到平法平等。清净无种，也就是说达到清净，清净有三种清净，有三种清净，一个呢是感官清净，一个呢是觉受清净，还有一个呢清净之清净，就是你达到清净之根本才叫法身。如果你是感觉这个清净，或者你感官上很舒服，那个都是万心，虚妄的心，就你打坐很清净，你要认识到清净的本体无处不在。你打坐很清净，我问你，清净是你修出来的还是本来有的？它是本来有的，虚空到处都是清净的，打的没有一样的也不清净，地狱都是清净的。所以呢，你现在一般人是执着于感官的清净，这是最差的一种清净，所以当然众生都在执着它，就这一点清净就会让你知而不舍，非常贪啊，就是一丁点的清净呢，你就舍不得放下，可以这样说，对吧？为什么我们会喜欢往庙里走？因为你喜欢清净嘛，是吧？就是，如果你要了解清净的本体，地狱难道不清净吗？只是因到地狱活在烧以后的清净啊，所以那个那就地狱都是会生莲花出来，是吧？所以你还会怕回家吗？你还会跟老公吵架吗？你在家会生烦恼吗？那都是莲花了。如果你真正获得的清净本体，都是莲花，都是庄严的。但是你为什么不生出莲花，反而生出烦恼，像刀一样砍在你身上，是吧？挖在你心上，你感觉到你打我一下没有关系，你不要挖我的心。你觉得在世间就是挖心的痛苦啊，这种挖心真是不能受的这个苦，所以在世间全部是苦，一点乐都没有。那是什么样的八心也苦？你看，第一个，你怎么样的能够断无明分别执着？你能够断。那第二个的话，能够修除平等的功德出来，要把先前这一切法转为佛的功德。你要修到什么时机？就是说你转成六道波罗蜜就很了不起了。那这是七地菩萨，七地菩萨可以把这个围城转为六度，但是变成六度的名相貌都没有了，就变成这个佛的功德，跟佛陀是无害的功德，就是说你看到任何到地狱天哪，任何一个境界里面都变成佛的功德啊。那么在任何地方都很自在，要修到自在解脱，没有任何障碍啊。就是说这种自在你看哪，也就是说你要断除了断一份执着，你就会得一份自在，你断一分分别，你就会证一分平等，因为断一分无明，你就可以证一分法身。所以一分无明都没断，一分分别呢，就是触惑、见惑、识惑、烦恼，就是见惑烦恼。断见惑烦恼，我们可以观察一下，都见惑烦恼。什么叫见惑烦恼？就是外面都影响你，有人看到花很美呀，你一点都不动心，这叫见惑烦恼。你看到大便很臭，你一点都不动心，这叫见惑烦恼。就是外面影响你的东西都不受诱惑，外面100万你一点都不动心，你就像见到跟大便无二无别，你看到大便跟环境也是无二无别，就是这个叫见惑烦恼。你看看你什么时候能做到不动心，就是外不动心了。什么叫识惑烦恼？就是说你没有自见烦恼，知道没有自见，随学而化，就是说所有的自见在你面前，所以呢你没有自见了，无自见都是空性了，就都是空性了，就是证实到你自己没有见。见你断了痴和烦恼，就等于断了贪嗔痴的烦恼，就是顿根啊，这个顿根烦恼。立根烦恼就是自见烦恼，自见烦恼就是说你听到一些法师的法啊，或者说这出家人菩萨了，这就自见烦恼啊，等的一个小意思啊，就好像是大事，知道吗？就是说， 他这一个道理呀、啊，这是一个道理，你就打个比例呢，执着于他执着于这个东西啊，他执着于这个东西这个道理，然后呢什么人都改变不了他，这个叫做见烦恼。见烦恼就是说有了见烦恼，断见烦恼是更难断，因为你自己你像魔王就是见烦恼，他执着那个就非常厉害，所以一个人的自见烦恼出来以后的话，你就很难斗他了。你的贪嗔痴烦恼我还可以斗的，见烦恼就最难斗的是见烦恼。所以在听法的过程之中呢，要获得源源无碍的这种智慧啊，很重要。不然的话，你要断见烦恼有81品了，无明烦恼有41品了，事后烦恼，这个见后烦恼有88品。断尽就成佛。那说断到把见思烦恼断尽，你成个二老汉，然后呢发菩提心才进入到地位，到了地位初地菩萨，初地菩萨就是 见佛性了，个佛性。然后像见到这个佛性的这个境界啊，他就登地位，登地位就是登大悲心嘛，大悲心为地嘛，也就是说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是一切诸佛菩萨所依止的，也就是住在体上的，在体上建立的啊，叫地位。贤位呢基本上还是佛位，佛叫夫人呢，地位呢它就是欢喜忍呢，到了喜忍欢喜忍已经流入到跟法身已经相应，就修六度波罗蜜了，他是自信修六度波罗蜜。像我们现在念佛真的叫福烦恼，福住烦恼，我们不管怎么讲法，就是说念佛修行，我们坐这个地方都在福烦恼的范围之内，还没有性位，性位都不存在，到了地位呢才叫性，叫初性，初性在性位上，性位上你像能树菩萨刚刚是进入性位那普贤菩萨还是在福位里面，佛位里面，就比例来讲，我一念功德回向十方，但是我不知道十方什么样子了，但是我一念回向十方，为了回向十方，它就是跟实相相应，但是你不知道实相是什么东西，有没有？我现在在拜佛这一念，我在一切诸生心想里面，我知道在一切诸生心想，这是知道了，知道了。然后呢，我这一念，我在十方诸生心想中，在十方诸佛面前带一切众生。这个离境诸佛，这个都在佛位，但是你这是在明了这个道理，但事实上你并没有证，但是到地位就知道了，到地位它是有感觉的，它有这个信位的感觉。像这个我们这个大师啊，那个虚云老和尚开悟了，为什么杯子打破了就开悟了呢？我们为什么就没有不称为开悟呢？杯子打破的那一刹那叫根尘脱落，根尘脱落佛性现前，那一轮真空妙语这种状态啊，一寂静一片，他开悟的时候是有境界的，所以到了地位上菩萨有佛的境界会显现出来，地位上的菩萨就没有，就是我现在跟你讲你已经知道了，但是没感觉，可以观照产生一些感觉，那这些感觉都叫佛位，可以扶助你的烦恼，扶助你自己的生死烦恼，可以令你解脱。你要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这一下子把你三界就扶住了，你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不是断了，并没有断。如果你把佛号丢掉了，或者你另外愿望，那就挺麻烦了。所以我们要决定念佛的心非常重要。你不要因为说我现在不能跟日本净土真正那种思想，一下子就麻烦了念一声阿弥陀一定能救我了。然后成这个就不念佛了，然后我就做恶事做坏什么都可以做了，反正阿弥陀能救我嘛，阿弥陀决定能救我，他有神通能救我嘛，就是说他这个神通还不大吧，但是我们不知道阿弥陀佛的力量是满一些众生愿，他有别愿，知道吗？阿弥陀48愿全是别愿，是满众生愿的，知道吗？我现在出家就是我过去念佛念来的，知道吗？我念佛怎么念跑来出家了呢？也是我出家就是36愿呐，36常修烦恨愿呐，在他方世界啊。他说，恶人闻到名号常修烦恨愿呐，那我过去也是念佛，怎么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 怎么没有往生？有闻到阿弥陀佛没往生西方呢？就有过去的别愿所成就，阿弥陀佛有别愿在这个地方，所以48愿愿愿都是别愿。如果你弄到48愿别愿里面，它可以满你的愿望，就麻烦了。所以呢，你一定要专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能放逸的，千万不要放逸，知道吧？所以讲来讲去呢，叫你要加紧静静，不能够说念一下不念3天，打鱼晒2天网，你这样你怎么修行啊？所以那句式刁难当年的句式啊，一定要注意一点，所以一定要发心，知道吧？不然的话，那净土没有希望，南无阿弥陀佛。